士大夫的忠义气节到了五代时期几乎丧失殆尽。宋朝初年兴起时，范质、王溥等人尚且留有遗憾，何况其他人呢？宋太祖首先褒奖韩通，其次表彰魏荣，足以表明他的意向。此后西北边疆的臣子勇于与敌人拼命，往往无所畏惧。真宗、仁宗时期，田熙、王禹偁、范仲淹、欧阳修、唐介等贤臣在朝廷上以直言正论倡导，于是朝廷内外的士大夫都知道以名节相崇尚，以廉耻相尊重，完全去除了五代的陋习。所以靖康之变时，有志之士挥袖而起，前来救援朝廷，面临危难不屈服，各地都有这样的人。等到宋朝灭亡时，忠义节烈之人前后相望，清清楚楚可以记载他们匡正扶持的功绩，大概不是一天积累的。奉命编修三史，召集儒臣商议体例，前代的忠义之士都可以直书而无需避讳。然而为国而死节，为事而死，应当有所区别。像那些与敌人同仇敌忾，勇往直前，或者奉命出使边疆，或者接受职守守卫疆土，或者寄居官位闲居在家，有感奋击而复议，虽然所处的地位不同，但论其舍弃生命而保全节操，至死没有二心，就都是忠义的上等之人。如果胜负无常，被俘获，或者慷慨赴死，或者审查道义而自杀，这是次一等的。如果仓促遇难，死于乱兵之中，虽然怀疑有损勇敢，但终究不同于苟且偷生。何况国破家亡，君主受辱，臣子当死，功业虽然未成，志向足以崇尚。至于世事变迁沦落，毁迹隐遁，能够以坚贞磨砺保持自己的初心，或许又是更次一等的。至于平民百姓直言进谏，触犯龙鳞忌讳，志在保卫国家，无暇顾及自身以及乡里的英杰，方外的人士奋勇赴义，他们的死亡是一样的。按类别服从，确定等级次序，作《忠义传》。康保义，河南洛阳人，祖父康志忠，后唐长兴年间讨伐王兜时战死，父亲康在玉任龙节指挥使，跟随太祖征讨李云，又死于战事。康保义在后周时屡立战功，任东班押班，等到康在玉阵亡，皇帝下诏命康保义代替父亲的职务，跟随石守信攻破泽州。第二年攻打河东的广阳，俘虏1000多人。开宝年间又跟随诸将在石岭关打败契丹，多次升迁至日骑都虞后，转任龙卫指挥使，兼任登州刺史。端拱初年受任淄州团练使，调任定州、天雄军驻泊部署。不久任代州知州，一任深州，又调任高阳关副都部署，就地加授侍卫马军都虞后，兼任凉州观察使。真宗即位，召他回朝，因其母亲年老需要供养，赐给上等酒茶和米。不久兼任张国军节度使，出朝任并代都部署，调任天雄军之军，并代地区的官员联名上奏请求留任，皇帝下诏褒奖他，又任高阳关都部署。契丹军队大举入侵，众将与契丹在河间交战，康保义挑选精锐部队赶赴战场，恰逢天黑，约定第二天早晨会战。天快亮时，契丹人包围了他好几重，身边的人劝他换掉盔甲，骑马突围出去。康保义说面临危难，不能苟且偷生，于是与敌人决战。两天时间杀伤很多敌人，战马践踏起的尘土深达2尺，箭矢用尽，援军不到，于是阵亡。当时皇帝的车驾住在大明，听说后震惊哀悼，停止朝会2天，追赠侍中，让他的儿子康继因为六宅使、顺州刺史，康继兵为洛院使，康继明为内园副使，年幼的儿子康继宗为西头供奉官，孙子康维一为江作监主簿。康继因等人奉上诰命，谢恩说臣父不能取胜而死，陛下不治罪于他的儿子们已经是幸运了，臣等反而蒙受非常之恩，于是悲痛流泪伏地不起。皇上悲伤地说，你父亲为国事而死，赠赏的典制应当加厚。回头对左右说，康保义的父亲祖父都死在战场上，他自己又战死，世代有终结，十分值得嘉奖。康保义有母亲84岁，派使者慰问，赐给白银50两，封为陈国太夫人，他的妻子已去世，也追封为河东郡夫人。康保义谨慎厚道，喜好礼仪，喜欢结交宾客， 善于骑马射箭，射飞禽走兽，没有射不中的。曾经拿30支箭拉满弓发射，箭尾箭足相连而落下，人们佩服他的巧妙。多次经历战阵，身上受伤70处，曾借公家钱数10万犒劳军队。他死后，清静的官吏变卖他的器物完好来偿还，皇上知道后又重重赏赐。康继因官至左卫大将军、贵州团练使，治军严格，后代宗族。他去世时家中没有多余财产。当康保义与契丹血战时，援兵不到，只有张宁以高阳关路前辖率领前锋，李仲贵以高阳关行营副都部署率军策应。遇到契丹兵交战，康保义被敌人打垮，李仲贵与张宁赶去救援，腹背受敌，从申时到寅时奋力作战，敌人才退去。当时诸将大多失去部署，只有李仲贵、张宁全军返回驻地。张宁提议上报将士功劳，李仲贵叹息说：“大将羡慕，而我们这些人济公有什么脸面？”皇上听说后嘉奖他们。李仲贵官至郑州知州，兼任播州防御使，改任左羽林军大将军退休。张宁加官殿前都虞后，去世后追赠张德军节度使。马遂，开封人，起初隶属龙卫军，补任散职，改任三班奉职，为北京指使。听说王泽叛乱，半夜愤慨，早晨起来到留守贾昌朝那里请求攻击贼人。贾昌朝于是让他拿着榜文到贝州招降。王泽穿着盛装见他，马遂用祸符开导他，王泽不回答。马遂想杀王泽，但没有兵器随身。当时张德一在旁边，马遂想让他帮助自己，用眼神示意张德一，张德一不动。马遂奋起，扔杯子砸王泽，扼住他的喉咙，打他流血，而左右的士兵没有帮助他的。贼党聚集刀枪，大声呼喊着到来，砍断他一条手臂。马遂仍然骂王泽说：“妖贼，恨不能斩你万段。”贼人把马遂绑在厅前，肢解了他。王泽仓促被袭击受惊，伤病数天才起来。事情上报，仁宗叹息很久，追赠宫院使，封他的妻子为京中县君，赐给官配，录用他的5个儿子做官。后来抓到杀马遂的萧杰士兵石庆，让马遂的儿子挖出他的心祭奠马遂。董元亨，深州戍鲁人，多次升官至国子博士，通判贝州。王泽占据城池叛乱，这天是冬至，董元亨正与州将张德义朝天庆关朝拜，夜晚更漏未到尽头，事变仓促，众人不知怎么办。董元亨催马奔驰回来，坐在厅上，贼党10多人穿甲露刃推门而入，左右的人都奔逃溃散。贼人威胁董元亨说：“大王派我来索要军资库钥匙。”董元亨靠着桌子呵斥他们说：“大王是谁？妖贼竟敢弄兵吗？我只有死而已，钥匙不能给你。”贼将好用接着来催促更急，说：“库中财物今天是大王所有的，可以不上交钥匙吗？”董元亨厉声瞪眼骂贼：“好用就杀了他！”贼人争着进去，拿了钥匙离开。事情上报，仁宗说：“这是守法的臣子，追赠太常少卿，录用他的子孙3人。”贼乱平定后，抓到好用，斩首来祭奠董元亨。曹静，字仲宾，是曹休里的儿子。叔父曹休古去世，没有儿子，天章阁代制度起替他向朝廷进言，授任曹静为建州司户参军，作为曹休古的后代。皇佑年间，以太子中摄身份任丰州知州。龙志高叛乱，攻陷雍馆，直奔广州。行到丰州时，丰州人未曾经历过战争，士兵只有100人，不能作战，又没有城墙可以防守。有人劝曹静逃走，曹静正色呵斥他们说：“我是守臣，只有死而已，敢说避贼的人斩首。”指挥都监陈业领兵迎击贼人，封川令率领乡丁攻守相继前进，贼军人数多几百倍，陈业兵败逃走，乡丁也溃散，曹静率领随从士兵决战不胜，被俘。贼人告诫不要杀他，揪他让他下拜，并引诱他说：“跟随我，可得美官，给你兵权，把女儿嫁给你。”曹静不肯下拜，并且骂道：“人臣只面北拜天子，我岂能跟从你苟且偷生，快杀我，是我的幸运。”贼人还是爱惜他不杀，把他移到船中。曹静2天不吃饭， 从怀中取出印章交给他的随从士兵说，我快要死了，你找小道将这交给上官。贼人知道他没有投降之意，杀害了他。他至死骂贼声不绝，尸体被投入江中，时年35岁。事情上报，追赠太常少卿，录用他的四个儿子，他的妻子刘氏躲避贼寇，死于山林洞中，追封彭城郡君，加赐官配。又追赠曹休谷为尚书工部侍郎，封曹休谷的妻子陈氏为颍川郡君。当农志高反叛时，趁着岭南没有防备，州县官吏往往望风逃窜躲藏，所以贼人所向披靡，只有曹静与孔宗旦、赵师旦能够以死坚守。后来田于安抚广南，于是为曹静在丰州立庙。孔宗旦，鲁人，任雍州司户参军。龙志高尚未反叛时，州中有白气出于亭中，江水泛滥，孔宗旦认为是兵相，估计龙志高必定反叛，写信告知知州陈拱，陈拱不听。后来龙志高攻破衡州，孔宗旦就载着他的亲属前往贵州，说我有官职在身，不能离去，不要一起死。不久州城被攻破被俘，贼人想让他任职，孔宗旦斥骂贼人，并且大骂，于是被害。起初孔宗旦在京东任职，与李师道、徐成、尚同等四人为监司耳目，号称四称，人们大多厌恶他们，后来这样历劫。元州知州祖吴则将此事上报，追赠太子中运。赵师旦字前书，是枢密副使赵枕的侄子，容貌俊美，身高6尺，少年时颇涉猎书史，尤其留意行名之学。因赵枕的恩应，是任江作监主簿，多次升迁至宁海军节度推官。任江山县知县，断案致事出于自己，官吏不能从百姓那里得到一钱，东西丢在路上，没有人敢捡取。因推荐改任大理寺丞、彭城县知县，升太子又赞善大夫，一任康州知州。龙志高攻破雍州，顺流东下，赵师旦派人侦查贼情，回来报告说各州守城都弃城逃走了。赵师旦呵斥说，你也想让我逃走？于是大力搜索，抓到3个间谍，斩首示众。而贼人已逼近城下，赵师旦只有兵300人，开门迎战，杀死数十人。恰逢天黑，贼人稍退，赵师旦对他的妻子说，取州印佩戴上，让他背着儿子藏匿，说明天贼人必定大举到来，我知道不能敌，但不能离开，你留下死也没有益处。于是与监押马贵率领士兵固守州城，叫马贵吃饭，马贵不能吃，赵师旦独自吃饱如平时。到夜里，马贵躺卧不安席，赵师旦就在卧内大声打鼾。天亮后，贼人攻城更急，身边的人请求稍作躲避，赵师旦说，战死与被杀死相比怎么样？众人都说，愿为国家而死。到城破时，没有一人逃跑。箭矢用尽，与马贵一起回来，占据厅堂而坐。龙志高指挥士兵鼓噪争相涌入，威胁赵师旦。赵师旦大骂道，恶僚，朝廷亏负你们什么事，竟敢反叛？天子派一校兵，你们就没有一类了。龙志高发怒，将他和马贵一起杀害。贼人离去后，周人为他们立庙。事情平定后，追赠光禄少卿，赐其母王长安县太君官配，录用他的子弟和侄子3人。赵师旦遇害时年42。灵柩经过江山县，江山县的人们迎接赵师旦的灵柩，在路上哭泣，络绎不绝数百里。同时有个叫王从政的，以东头供奉官，隔门之后与农志高战于太平场，被俘，骂贼不止，以至于用滚烫的水浇他，最终不屈而死。追赠信州刺史，录用他的孙子2人。苏坚，字宣府，泉州晋江人，考中进士，调任广州南海主簿。广州管理外国商船，没有商人到来，就选择官员核实他们的货物。商人都是豪家大族，习惯于用客里见主管者，苏坚被选派前往。商人凡事总是升阶就席，苏坚责问他，并仗打他。凡事向周礼投诉，周礼召来苏坚责备他。苏坚说，主簿虽然卑微，是县官，商人虽然富有，事不明，县官仗打不明，有什么不可？周礼不能诘问。又调任杨武卫，大盗李囊陀于民，贼曹不能捕捉。苏坚访到他的处所， 聚集众人大力搜索，烧掉旁边的房屋来逼迫他。李从中逃出，苏坚骑马追赶，斩下他的首级送到府衙。府尹贾昌朝吃惊地说，儒者竟然这样不爱惜生命，多次升迁至秘书城，至英州。龙志高围攻广州，苏坚说，广州是我们的都会，而且离州城很近，如今城危在旦夕，却不前去救援，不合道义。立即招募了数千士兵，把官印交给提点刑狱报科，连夜行军赶赴危难，在离广州20里的地方扎营。广州人黄师密陷入贼军中，成为他们的主谋，苏坚擒获并斩杀了他父亲。一些不法之徒趁机作乱，苏坚又捕杀了60多人，招抚其中被牵连的6800人，让他们恢复本业。贼军气势受挫，准备撤离，苏坚分兵先扼住他们的退路，布置了长达40里的茶木障碍。贼兵到来无法前进，于是绕出数舍之地渡江，经由连州、贺州向西逃去。苏坚与贼军交战，杀伤甚多，全部夺回了他们所抢掠的物品。当时各将领都被罢免，只有苏坚有功，仁宗很高兴，改任他为贡备库副使、广东都监、管押两路兵甲，派中使赐给他朝衣、金带。苏坚追击贼兵到雍州，大将陈曙因违反军纪被诛杀，苏坚也被贬为房州司马。后来恢复著作左郎，兼越州税10多年，才恢复副使职务。任连州知州时，当地房屋多是毛主所建，戍卒杨喜醉酒焚烧营房，蔓延烧及百姓房屋，并趁机盗窃，苏坚在街市上将他处死，又因此被贬谪为潭州都监。不久任鼎州知州。熙宁初年升任如京使、广东前辖。4年，交趾图谋入侵，任命苏坚为皇城使、雍州知州。苏坚探得实情，写信给贵州知州沈起，沈起不以为意。等到刘仪接替沈起，苏坚又写信给刘仪，请求停止所行之事。刘仪不听，反而下文责备苏坚阻挠议论，令其不得再言。8年，蛮人果然入侵，号称8万人，攻陷青州、连州，攻破雍州4个寨子。苏坚听说敌人到来，检阅州兵得2800人，召集辽属及郡中有才干的百姓，授以方略，整饬队伍，让他们分地自守。百姓惊恐四处逃散，苏坚全部拿出官库及私人积蓄给他们看，说，我兵器已备，物资不乏，如今贼兵已逼近城下，应当坚守以等待外援。若有一人离开，则人心动摇，希望听我之言，敢擅自逃窜者，诛杀其全家。有一大校宅妓偷偷出城，苏坚斩首示众，由此上下屏息。苏坚的儿子苏子元任贵州司户，因公事带妻儿来探亲，想回去，但贼兵已到。苏坚想到不能挨家挨户说明，若因郡守家人出城而动摇人心，于是只遣送儿子苏子元离开，留下妻子儿女，挑选勇士驾船迎战，斩杀蛮人首领2人。雍州被围后，苏坚昼夜慰劳士卒，用神臂弓射贼，杀死很多敌人。苏坚起初向刘仪求救，刘仪派将领张守节救援，但张守节逗留不前。苏坚又用蜡书向提点刑狱宋求告急，宋求得书精气，督促张守节。张守节惶恐，急忙移屯大家岭，回保昆仑关，突然遭遇贼兵，来不及列阵，全军覆没。蛮人俘获北方士兵，知道他们善于攻城，用利益引诱，让他们造云梯，又造公壕洞子，蒙上华丽布料，苏坚全部烧毁。蛮人既穷，将要退去，但得知外援不至，有人教贼兵用袋子装土靠近城墙，顷刻间高数丈，像蚂蚁一样攀附登城，城池于是陷落。苏坚仍率领伤兵骑马奋战，愈加猛烈，但力不能敌，于是说，我义理上不能死在贼人手中。急忙回到州衙，杀死家中36人，埋入坑中，然后放火自焚。蛮兵到来，寻找尸体都找不到，屠杀郡民5万余人，每100人为一堆，共580余堆，毁掉3州城墙来填江。雍州被围42天，粮尽水干，人们喝沤麻水来解渴，多患痢疾，相互诊疾而死，但始终没有一人背叛。苏坚愤恨神起，刘仪招致贼寇，又不救援祸患，想上书论罪，因道路堵塞不通， 于是在街市上张榜公布他们的罪状，希望朝廷能够听到。神宗听说苏坚死讯，叹息哀悼，追赠奉国军节度使，谥号忠勇，赐给都城上等住宅一处，乡里上等田地十顷，让他的家人自行选择。任命妻子苏子元为西头供奉官，隔门之后召见应对说，雍馆全靠你父亲防守，如果像青州、连州那样被攻破，那么贼兵乘胜奔突，贵州、象州都不能保全了。从前张巡、徐远以睢阳遮蔽江淮，与你父亲相比也不能超过，改授殿中丞，通判雍州。次子苏子明、苏子正、孙子苏广渊、苏直温与苏坚一同战死，都得到褒赠。神器与刘仪都因此被贬官。苏坚死后，交趾人图谋进犯贵州，行了几射之地，其部众看见大队兵马从北而来，喊道：苏皇城领兵来报仇了，恐惧而退回。雍州人为苏坚立祠，元佑年间赐匾额怀中。秦传绪，江宁人，淳化五年担任魁峡巡检使。李顺之乱时，贼众突然到来，兵临夔州城下，秦传绪都率士卒昼夜抵抗，坚守城池祭酒，危困日益严重，掌力都逃窜投靠贼军。秦传绪对士卒说：我是监军，尽死节来守城，是我的职责，怎能苟且免死呢？城中缺乏粮食，秦传绪拿出囊中衣物完好，全部买了酒肉来犒劳士卒，抚慰勉励他们，众人都感动流泪，奋力作战。秦传绪估计力不能敌，于是写下蜡书，派人从小路上报：臣尽死力，誓不降贼。城被攻破，秦传绪投火而死。秦传绪家寄居在金湖一带，儿子秦氏逆峡寻找父亲尸体，溺水而死。人们认为父亲死于忠，儿子死于孝。奏章送达，太宗叹息哀痛良久，录用秦传绪次子秦绪为殿职，赐钱十万给其家。秦绪去世后，又以秦绪弟秦昉为三班奉职。詹良臣，字元公，睦州分水人，考进士不中，因恩荫得官，调任缙云县尉。方腊起义时，其党红在进犯楚州、知州、通判都弃城逃跑，又有另一盗贼霍成富使用方腊年号劫掠缙云。詹良臣说，捕盗是县尉的职责，纵然不能取胜，岂敢另惜生命呢？率领工兵数十人出城抵御，被贼军俘获，霍成富又使他投降。詹良臣说，你们这些人不知求生，反而想让我投降吗？当年李顺在蜀地反叛，王伦在淮南反叛，王泽在贝州反叛，身首分离，妻子与同党，无论老少都被诛杀，早晚官军到来，你们肉喂狗鼠了。贼军大怒，割他的肉让他自己吃。詹良臣边吐边骂，至死骂声不绝，见者掩面流泪，当时72岁。徽宗听闻而哀伤，追赠通直郎，录用其子孙二人为官。江仲明，台州人，宣和年间寇乱，他载着老母逃到山涧中，在东城之冈突然遭遇贼寇，贼寇逼他投降，江仲明手艺不受辱，奋起骂贼，最终被杀。丞相吕夷号用文辞悼念他，有个叫蒋玉的，是州中仙居人，有文才，贼寇想将女儿嫁给他为妻，蒋玉拒绝，贼寇胁迫他跪拜，也不顺从，贼寇说，我杀了你。蒋玉伸长脖子就刀，骂声不绝而死。李若水，字青青，明州曲州人，原名若冰，以上舍生登第，调任元成尉、平阳府司录，考学官第一，任济南教授，授太学博士。蔡京晚年副相尉，其子蔡涛掌权，李邦彦心中不平，想称病辞官。李若水对他说，大臣已道事君，不可责止，为何不在皇上面前取决，使去旧之意，显扬于天下，岂可默默托病而退，使天下有半时之机呢？又说，积弊已久，治理艰难，裁减开支，而国家财用仍未丰足，节省徭役，而民力仍然困乏，权贵受抑制，却更加骄横，仕途泛滥而未能澄清，正因设意求贤，解榻待世，采其寸长远见，以心治功，共十数条，都深切击中石壁。李邦彦不悦。靖康元年，任太学博士。 开府仪同三司高俅去世，按旧例天子当穿丧服举哀，李若水上言高俅以宠臣越级升居显位，败坏军政，今人长驱直入，其罪当与童贯等同，得以全尸而死，尚且应当追削官制，表示与众共弃。而有司沿袭常规，想加厚礼，不是平息公义的办法。奏章两次呈上，才停止。钦宗将派使者到金国，商议以赋税收入赎回三镇，下诏推举可出使的人，李若水再选中。召见应对，赐金名，升著作左郎。出使在云中会见年罕。刚回来，金兵已经南下，又假授徽游阁学士作为冯谢的副使前往。刚到中牟，守河士兵因金兵到来而惊慌逃跑，身边人谋划从小路离开，冯谢问怎么办。李若水说，戍卒畏敌而溃败，怎能效法他们，如今只有一死罢了。下令赶言退者斩，众人才安定。出发后多次上奏说和议必定不能成功，应整饬守备。到怀州遇到管办萧庆，被挟持一同返回。到了都城门外，被拘禁在冲虚观，只让萧庆冯谢入城。所依之事多不听从，年罕急攻城池，李若水入见钦宗，传达年罕的话，钦宗命何立前往。何立回来说，二人想与太上皇相见，钦宗说我应当去。第二天前往金营，过信而归。升李若水为礼部尚书，坚决推辞。钦宗说学士与尚书同班，何必推辞，请辞不已，改任吏部侍郎。二年，金人再次邀请钦宗出郊，钦宗面有难色，李若水认为没有其他顾虑，护从同行。金人中途变卦，逼钦宗改换服装，李若水抱住钦宗痛哭，骂金人为狗辈。金人将他拖出，击打面部，气结倒地，众人都散去，留下数十铁骑看守。年罕下令说一定要让李侍郎无恙。李若水绝食，有人劝他说事情已无可为，您昨日虽说话国相没有怒意，今日顺从，明日就富贵了。李若水叹道，天无二日，我李若水岂能有二主呢。他的仆人也来安慰说，公父母年事已高，若稍加屈从，希望得以回家探望。李若水斥责他说，我不再顾家了，忠臣事君有死无二，但我父母年老，你回去不要马上说，让兄弟慢慢告诉他们即可。十天后，年罕召他议事，并问他不肯立异姓的原因。李若水说，太上皇为百姓考虑，罪己内缠，主上仁孝慈俭，没有过失，岂能轻易议论废立。年罕指责宋朝失信，李若水说，若说失信为过错，你更是如此。隶属其五件事说，你如同风使长蛇，真是一大贼寇，灭亡不远了。年罕命人将他押出去，他回头骂得更厉害。到了交谈下，对他的仆人谢宁说，我为国而死是职责所在，只是连累了你们怎么办。又骂不绝口，监军打破他的嘴唇，他喷血骂得更激烈，以致用刀割裂颈项，割断舌头而死，时年35岁。谢宁得以归来，详细陈述情况。高宗即位，下诏说，李若水忠义之节无人可比，朕听闻后为之涕泣，特赠观文殿学士，谥号忠敏。他死后，有从北方逃归的人说，金人相互议论说，辽国灭亡时死于结义的有十多人，南朝只有李侍郎一人。临死面无惧色，作诗而终。诗曰，矫首问天兮，天族无言，忠臣孝死兮，死亦何谦。听闻者都感到悲痛。刘格，字仲衍，建州崇安人，考中进士，调任封城尉、陇城令。王后镇守西州，征辟他为狄道令，提举陕西平霍司。和黄柱军众多，粮食不济，刘格言请酋长拿出金帛向他们换取粮食，就用此粮供应军需，公司都感便利。于是升任转运使，擢升中大夫，及英殿修撰。刘法战死后，下人攻打镇武，刘格代理敷衍率直出骑兵袭击，解了围。下人来说愿意纳款谢罪，大家都认为是诈降。刘格说，战事连年，中国尚且不知，何况小邦呢，他们虽兴盛，其部众也已疲惫，害怕我军再次出兵， 所以归附以图自安，这是实情。秘密上书奏报，下诏准许。下使逾期不至，诸将说下人果然有诈，请求会兵趁机进攻。刘哥说越境约会也许有其他缘故。恰逢再次请求的使者到来，刘哥告诫说朝廷正从事讨伐，我为你们请求，不要像从前那样邀取碎币，侵犯疆场，以招致威怒。下人听命，西边从此安定。刘格请求东归，拜徽游阁代治，提举重福公。其任越州知州，建湖被百姓侵占耕种，官府因而收租，每年20000斛。政和年间，河湖为田，增至6倍，隶属中宫阴凤，租税太重而催督严厉，百姓多逃亡。前任勒令领武赔偿，百姓告苦，刘格请求而免除。方腊攻陷衢州、婺州、越州大镇，官吏全部逃走，有人被传请他离开。刘哥说我是郡守，当与城共存亡，不为所动，更加整饬战守之备。贼兵到城下被击败，拜数古殿直学士，召为河北、河东宣府参谋官。当时边境官员上奏说燕地百姓想要归附朝廷，童贯、蔡攸刚刚率军出征，而崇师道的军队已经溃败。刘格认为警报不实，去见崇师道商议军务。崇师道说契丹兵力还很强大，而燕地百姓没有响应的人，恐怕是边境官员虚报军情误国。刘格立即飞马报告童贯、蔡攸，请求撤军。他又认为燕蓟之地不可能得到，即使得到了，驻军运送粮饷耗费没有限度，必定严重拖累中原。回师驻扎在墨州时，适逢郭药师献涿州投降，朝廷再次出兵，因为刘格的意见不同，调任他为真定府知府。郭药师入朝，刘格秘密上奏请求扣留他，没有答复，调任建州知州，改任福州知州，加官延康殿学士。有人说他经过京城时曾去拜见御史中丞，有所请托，于是被罢免。后起用为荆南知州，河北盗贼兴起，又让他守真定。为首的盗贼柴红本来是富户，不堪承受赋税征收，聚集众人抢劫，杀了巡检、县尉、统治官也战死。刘格单骑前往镇所，派人招安柴红，柴红来到后认罪。刘格请他饮酒，为他请求官职，放他的同党回乡务农，一路于是平定。郭药师请求要马，下诏把河北的战马全部给他，不够又向百姓征马。刘哥说耗尽内地的骏马交给一个降将不是好计策，上奏制止了此事。金人已经图谋南侵，朝廷正要求他们归还云中之地。刘哥侦查到实情，急忙报告朝廷，并暗中整治城防以应对事变。这年冬天，金兵抵达城下，知道城中有防备，留下部分兵力在旁边长驱直入内地。等到回来时，制造云梯和冲车设包围，做出要攻击的样子，刘格用强弩射击他们，金人知道不可能胁迫，于是退兵。自从金兵前来，各州郡都关闭城门，百姓陷入困境，唯独刘格允许砍柴放牧如平常，按时开闭城门。钦宗赞许他授为资政殿学士，当时已经答应割地贿赂金人，而议论者利用市民的愤怒又提议追击，刘格认为仓促开战不对。这时各路将领救援太原、种师中、姚谷战败，朝廷任命刘格为宣府副使，到辽州召集招募，得到4万兵力，与谢前、折可求约定日期一起进军，两人又相继战败。起初刘格派别将贾琼从代州绕到敌军背后，并许诺给义军爵位俸禄，得到数十名首领，已经收复五台，而解前、折可求战败的消息传来，于是没能继续进军。太原陷落，刘格被召入朝觐见，任京城四壁守御史，宰相阻止并罢免了他。京城失守，才派遣使臣到京营，金人命仆役韩正在僧舍招待他。韩正说国相了解你，现在要任用你了。刘格说苟且偷生侍奉两个君主，只有死不会做。韩正说军中商议利益性为王，想让你代替正直，可以带家属同行，与其白白死去，不如北去求取富贵。刘格仰天大呼说有这种事吗？回去写了一张纸条说金人不认为我有罪， 而认为我可以任用。贞洁的女子不侍奉两个丈夫，忠臣不侍奉两个君主。何况君主忧愁是臣子的耻辱，君主受辱臣子当死，以顺从为正道，是切腹的行为，这就是我必定要死的原因。派亲信带回去报告给儿子们。随即沐浴更衣，喝了一杯酒后上吊而死。燕地人感叹他的忠诚，把他埋葬在寺西边的山冈上，在窗户墙壁上到处题字标记他的处所。过了80天才入殓，面色如同活着一样。建炎元年追赠资政殿大学士，后来谥号为忠显。刘格庄重宽厚，与人交往好像有所畏惧，到了面临大事时则毅然决然不可改变。起初在西周被童贯赏识，所以始终参与他的军事，到最后因忠而死，议论的人不再指责他以前的过失。他的儿子刘子宇、孙子刘拱各自有传。富察，字公会，孟州济源人，是中书侍郎傅尧瑜的堂孙。18岁考中进士。蔡京在相位时听说他的名声，派儿子蔡条前去见他，想把女儿嫁给他，富察拒绝不答应。调任青州司法参军，历任永平、淄川县丞，入朝为太常博士，迁任兵部、吏部员外郎。宣和7年10月担任接办金国、贺征旦使。这时金人将要被蒙，而朝廷不知道。富察到燕地，听说金人入侵，有人劝他不要急着前行。富察说接受使命出使，听说危难就停下，把军命置于何处。于是到达韩城镇。金国使臣不来，过了几天，金国几十名骑兵驰入馆舍，强行把他拉上马，走到边境上。富察察觉有变故，不肯前进，说迎接使臣按旧例只到这里。金人随即更换了他的驾车人，簇拥着他向东北方向而去，走了百里左右，遇到所谓的二太子卧离不领兵到达驿道，让他跪拜。富察说我如果出使大国，见到国主应当致敬，如今来迎接客人却胁迫我到这种地步，又只让我见太子，太子虽然尊贵，但是臣子应当用宾客之礼相见，为什么要跪拜？卧离不怒道，我兴师南下还有什么使臣之称？你们国家的得失都给我说出来，否则死。富察说主上仁圣，与大国讲和，信使往来，前后相望，没有失德之处。太子违背盟约而动兵，想要干什么？回朝后我当详细上奏。卧离不说你还想回朝吗？左右催促他跪拜，刀剑如林，有人揪他按在地上，衣服帽子都乱了，他却更加挺立不顾，反复争辩。卧离不说你现在不拜，以后即使想拜还能拜吗？挥手让他离开。富察知道不能幸免，对官署侯彦等人说我必死无疑，我父母一向疼爱我，听到消息一定非常悲痛，如果万一有人脱身，希望记住我的话，告诉我双亲，让他们知道我为国而死，稍稍减轻他们无尽的悲伤。众人都哭了。当晚被隔绝，不再相见。金兵到燕地，侯彦等人暗中探访他的生死，说使臣不肯拜太子，昨天郭药师战胜有喜色，太子担心他劫持，又怀恨在心，杀了他。将官武汉英认出他的尸体，烧了，裹起他的骨头，命令虎一族沙利背着回去。沙利到涿州，金人抓住他，关在土屋里，共2个月。趁看守懈怠，毁墙逃出，把骨头交给他的家人。副使蒋鄂和侯彦等人回来，都能说出富察不屈的情况，追赠徽游阁待制。富察自幼好学，同辈有人邀他游玩，不肯去。写文章温丽而有点责。平时谦逊和顺，没有喜怒之色，遇到事情好像无所谓，但不如他一时则突然不可冒犯。淡泊势力在京城时就有显贵，很少到他家，偶尔见一面也只是寒暄谈笑而已。到仓促训议时如此卓然不凡，听到的人既哀悼又壮烈，当时37岁。乾道年间赐谥号为忠肃。杨震，字子发，代州郭县人。因为弓箭马术绝伦，担任安边巡检。河东军队征讨臧底河，敌人据山围城，府事官军诸将合兵城下，杨震率领壮士拔剑率先登城，斩杀数百人，众人乘胜平定，功劳评为第一。跟随佘可存讨伐方腊， 从浙东转战到三界镇，斩首8000级。追击到黄岩，贼帅吕师囊扼守断头之险抵抗，投下10块，猛烈打击，多日不得前进。折可存问计，杨震请求用清兵沿着山脊从背后上去，凭高呐喊发射箭时，贼军惊慌逃跑，随后又放火自卫。杨震身披重甲，与部下踏火突入，活捉吕师囊，并杀死首领30人，晋升5级官阶，回来任林州建宁寨之寨。起初契丹灭亡时，其将领小居禄向西逃奔，召集聚合杂羌10余万人，攻破丰州，进攻林州、抚州各城。杨震的父亲杨宗敏率领本道兵马多次挫败他们，俘虏了他们的父母妻子。靖康元年10月，太原陷落，小居禄驱使幽蓟叛族与下人、西人围攻建宁，叩击城壁，对杨震说：你父亲夺我居地，破我军队，杀害我骨肉，我人死到今天，赶快举城投降，当保全你的性命。当时城中守兵不足100人，杨震与战士约定，斩一个首级赏赐若干，官库钱用尽，接着用家人的衣物首饰，立誓感动振奋。过了10天，建进力伐，城被攻破，与儿子杨居中、杨直中力战而死，全家都丧生，只有长子杨存中跟随征讨河北，得以幸免。第二年，杨宗敏也在长安战死。杨震当时44岁。建炎二年，下诏追赠5金郎。杨存中显贵后，向朝廷请求赐谥号为公义。张克俭，字德祥，是侍中张琦的曾孙，考中进士，历任河间县令，任吴县知县。吴县是浙江的繁难大县，百姓喜欢征讼，大姓依仗势力把持官府。做县令的人沿袭旧例，低声下气，致力于不生事，侥幸能离任而已。张克俭一律以法治事，奸猾之人摒弃敛息。使者将情况上报，召入朝廷，授为卫尉丞。起初，张克俭的堂弟张克公任御史，弹劾蔡京。蔡京再次辅政，对张家抱怨，因小事贬黜张克俭。过了一年，启用为降伏县知县，任开封府护曹参军，提举京东长平，入朝辞行，被留下任库部员外郎。宣和7年8月，任汾州知州。12月，金兵侵犯河东，围攻太原。太原距离汾州200里，金将银珠贝紧来攻，纵兵四处抢掠，张克俭全力抵御。先前归附的燕地人有数10人在城下，暗中结党想要内应，全部逮捕斩杀。多次选派精锐士卒骚扰敌营，出其不意焚烧敌营栅栏，敌人畏惧退去，论功加官执密阁。靖康元年6月，金兵再次逼近城。朝廷命经略使张孝纯的儿子张浩都统治张思政，转运10里宗来救援。张思政诛囚无度，百姓无法活命。张克俭引1里开导劝谕，百姓都愿意自发奋起。宣府十里刚上表表彰他守城的功劳，连续晋升直龙图阁，又文殿修撰。太原失守，张思政欺骗说出战，于是率领张浩、李宗逃往磁州、袭州，于是人心没有固守之志。数将麻士坚半夜斩关而出，通判韩虎相继逃跑。张克俭召集兵民说：太原已经陷落，我本来就知道必亡了，但义理上不忍辜负国家，侮辱父祖，愿意与这座城始终以表明我的节操，诸位各自为自己打算吧。众人都哭泣不能抬头看，异口同声回答说：您是我们的父母，愿意以死听命。于是更加整肃军队，加强守备。贼兵到来，他亲自率领将士披甲登城，虽然多次击退敌人，而援军最终不到。金兵攻破平遥，平遥是汾州的大县，长期与贼军对抗，先被攻陷，又胁迫投降了介休、孝义等县，占据州南20个村庄，制造攻城器具，两次派使持书劝降张克俭，他烧掉书信不打开。他详细陈述危急困苦的情况，招募勇士从小道去朝廷报告，没有答复。10月初1，金兵增加1000骑来攻，更加猛烈，有10人唱出投降的话，斩杀示众。众首领列在城下，张克俭临城几口大骂，炮击中一名首领，立即毙命。估计不能幸免，亲手起草仪表以及写给妻子儿女的遗书，用绳子放下周兵送到京城。第二天，金兵从西北角攻入， 杀死兜奸贾诞，张克俭仍然率众向战，金人悬赏活捉他。张克俭回去找朝服，烧香面向南方拜舞，自杀身亡，一家死亡八人。金将把他的尸体里葬在后园，环列跪拜社稷，为他立庙。事情上报，下诏追赠延康殿学士，赏赐银300两，绢500匹，表彰其门闾。绍兴年间，赐谥号为忠阙。张阙，字子固，滨州一路县人。元佑年间，考中进士。徽宗即位，应召尚书谈论十件事，请求诛杀大奸，斥退小人，禁用贤能，解除禁锢，启用老成，提拔中正，西边士，修文德，广开言路，容纳直谏，于是列于优等。宣和二年，被召到京城。清溪盗贼兴起，张阙说，这些人都是王明，只是庸人扰乱了他们。希望陛下下发哀痛的诏书，省去不及的事物，租赋之外，一切停罢，敢用花石银巧供上的处死。安抚协从归附之人，不要以多杀为功，10天左右可以消灭。触犯王府之意，任杭州通判，代理睦州知州。有人从贼中逃回，全部宽恕，访得贼中虚实报告，诸将采用其言。盗贼平定，任方州、汾州知州。宣和七年，调任界州知州，又调任隆德府知府。金兵围攻太原，新州、代州投降，平阳士兵叛乱。张阙上表说，河东是天下根本，安危所系，没有河东，不仅秦地不可守，汴京也不可建都了。敌人既已得到叛卒，势必南下，路程百年没有修筑，将兵又都在戍守边境。陈升长在西州，颇熟悉武士，如果能得到秦兵10万人，还足以抗敌，不然的话，只有一死报效陛下罢了。尚书多次没有答复。第二年2月，金兵到来，知道城中没有防备，劝他投降。张阙登城据守，有人献计，想从东城突围而出，并试探张阙的意图。张阙怒斥说，我是守土之臣，应当以死报国，头可断，腰不可屈，于是战死。钦宗听说后悲悼，优厚追赠数古殿直学士，召见他的儿子张毅，安慰他说，你父亲是今天的张巡、徐远，死得其所，还有什么遗憾？假使为将为首的都像你父亲，朕岂会有今日？面色严肃，叹息了很久。朱昭，字彦明，是府谷人，凭借孝用出身，逐步升迁至秉义郎，在官场中沉浮，不刻意表现自己。宣和末年，担任镇威城兵马监押，代理之城事务。金兵入侵，西夏人趁虚攻占了黄河以外所有城镇。镇威城距离抚州300里，最为孤立隔绝。朱昭率领老少居民守城，敌人全力进攻，朱昭招募1000多名骁勇精锐的士兵，与他们约定说，敌人知道城中虚实，有轻视我们的心思，如果出其不意地攻击他们，可以一鼓作气击溃他们。于是夜里用绳子吊下士兵出城，逼近敌营，敌人果然惊慌混乱，城上鼓噪呐喊，城市攻击，杀伤俘获很多敌人。西夏人架设木额梯和冲车逼近城墙，箭矢像雨点般密集射来，终究无法施展，然而昼夜不停地进攻。他们的首领兀儿思齐穿着铠甲前来，用毡盾遮挡自己，邀请朱昭商议事情。朱昭穿着平常衣服登上城头，敞开衣襟问道，你是什么人，竟然如此不威武？
想见我？我就在这里，有什么事情？
思齐放下盾牌，走上前数落宋朝失信，说大金约我加工京师，签订了城下之盟，以黄河为界，太原早晚将被攻下，林府各营垒都已归顺我们，你凭什么不投降？朱昭说，太上皇知道奸邪误国，毫不吝惜地改正过错，已经实行内禅，如今天子圣明政治焕然一新，你难道不知道吗？于是取出传位禅让的诏书和赦令宣读，众人惊愕注视，佩服他的勇敢和口才。当时各城投降的人很多，朱昭的就有在旁边说，天下事已经完了，忠诚往哪里施展？朱昭斥责说，你们这些人背弃信义，苟且偷生，与猪狗无异，还敢用言语引诱我吗？我只有一死罢了。于是大骂，拉开弓射他们，众人逃走。总共被围困4天，城墙多处毁坏，朱昭用智谋修补防御， 都符合法度，但终究无法再支撑。朱昭退回厅堂坐下，召集众校官说，城池即将攻破，妻子儿女不能被敌人玷污，希望先杀掉我的家人，然后在城前备成死战，胜利就向东谋划大功，不胜就暴露尸骨在境内，大丈夫一生的事就完了。众人没有回应。朱昭的小儿子在台阶下玩耍，朱昭突然起身亲手杀了他，长子惊慌地看着，又杀了他，径直带领几个士兵杀光他的家人，抬尸首扔进井里。部将贾宗旺的母亲恰巧经过前面，朱昭起身喊道，老夫人，是同乡人，我不忍心杀你，请自己跳进井里。老夫人听从了，于是用土盖上，将士中有妻子儿女的也全都杀了他们。朱昭对众人说，我和你们都没有牵累了，部落中有人暗中与敌人勾结，告诉敌人说朱昭和他的部下各自杀了他们的家人，将要出战，人虽然少，但都是敢死之士，敌人非常恐惧，用利益引诱守城士兵得以登城。朱昭率领众人在大街上接战，从傍晚打到天亮，尸体填满街道，无法通行。朱昭跃马从城墙缺口冲出，马跌倒掉进壕沟，敌人欢呼说，捉住朱将军了，想活捉他。朱昭瞪大眼睛，手持宝剑，没有一个人敢上前，不久中箭死，时年46岁。史抗是济源人，宣和末年担任代州延边安抚副使。金人围攻代州很紧急，史抗夜里叫来他的两个儿子击鼓。记者说，我从前对当权者说，雁门控制一个地区，应该选择统帅增派戍守，以谋划未形成的祸患，如果让祸患泛滥，就没办法了。话虽然恳切，但都不采纳我的意见。如今重重围困已经稳固，外援不到，我用六人之术占卜，明天城池必定陷落，我将为国事而死，你们也不要因为妻子儿女而辜负国家，能听从我的话，应当让家属自尽，然后一同赴义。两个儿子哭着说，只听父亲的命令。第二天，城池果然被攻破，父子三人突围奋力作战，死在城角。孙毅不知道因什么途径晋升。宣和末年，以福州观察使的身份掌管朔宁府，受命救援太原。当时敌人气势很盛，有人说不如领兵向北直捣云中，那里有敌人的将士家室，这就是所谓攻其必救。孙毅说，这个计策固然好，但违背了军命。于是跃马冲破包围，来到城下，张孝纯不肯开城门，于是战死。孙毅天资忠诚勇敢，常常倾尽家财赏赐战士，能使人为他效死力。小居一路成为边患，派遣将领讨伐。孙毅的儿子在军中军队无功，孙毅以为儿子必死。朝廷听说后，优厚地抚恤他的遗孤。他的儿子派人送信到孙毅处报平安，孙毅对儿子不能战死感到愤怒，自己陈述情况，全部退回朝廷所赐之物，并且斩杀了送信的人。当初孙毅在朔宁察觉郡人孙谷可以任用，上奏任命为院属，对待他不同于其他同僚。孙毅出兵时把后事托付给他。孙毅死后，敌骑来攻，并且另外任命郡守。众人商议，想打开城门迎接，孙谷争辩不得，叹息说，我已把自己许给国家，又不忍辜负孙公的托付，诸位不容我，这是我的死地。有人举刀胁迫他，没有恐惧之色，于是被杀。